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第一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十篇科普文章，他们是 1.5G 时代来临，解惑电磁辐射之忧，二冠脉介入术后必须巨磁共振千里之外吗，三避开七购物区，让冬季护肤不踩雷，四三高人群电饭煲，真有那么神吗，五老年人你接种肺炎疫苗了吗，六冬补二宝，板栗核桃七是疲劳和干眼症是一回事吗，八血糖降了为何疼痛却加重，九请远离偏食型健身食日式料理中的生鸡蛋安全吗，五 G 时代来临，解惑电磁辐射之忧，作者上海市辐射环境监督站高级工程师戈立新。随着无线网络的普及和生活中电子设备的增多，电磁辐射可谓无处不在。5G 网络的逐渐投入使用，再次引发人们对电磁辐射的关注。瑞士联邦报就曾报道，在 5G 基站建设期间，数千瑞士民众在首都伯尔尼示威，抗议 5G 网络的强迫辐射。5G 网络电磁辐射更强吗？电磁辐射对健康有危害吗？且听专家分析。一问一，电磁辐射和核辐射是一码事吗？两者不是一码事。辐射主要包括公频电磁场、射频电磁场和电离辐射三大类。其中，公频电磁场和射频电磁场属于非电离辐射，即电磁辐射，与核辐射不是一回事。从定义看，电磁辐射是能量以电磁波的形式在空间传播，而该能量是由电荷移动所产生的。电离辐射是一切能引起物质原子或分子电离的辐射的总称，又称为放射性，是不稳定的原子核在发生变化时发出的射线。从生活中的来源看，天然的电磁辐射来自于地球的热辐射、太阳热辐射、宇宙射线和雷电等。人工的电磁辐射来源于变电站、高压输电线路、信息接收仪器等电磁设备。天然的电离辐射在土壤、空气、水、动植物及人体内都有踪迹，不会对人体造成不利影响。人工电离辐射来源于人工制造的射线装置，如 X 光机和反应堆等。从危害看，电磁辐射对人体的影响主要有热效应和非热效应。人体的器官和组织都存在微弱、稳定和有序的电磁场，达到一定程度的电磁辐射可对其产生干扰，破坏其平衡状态，使人体受到损伤。而电离辐射的危害要大很多，一种是细胞杀伤作用，可使受照射部位细胞数目减少或功能减低，诱发急性放射病、造血功能障碍等。另一种是对细胞的诱变作用，如致突变、致癌、致畸等。一问二， 5G 网络辐射更强吗？对人类健康及环境的危害程度如何？网速更快、连接容量更大是 5G 网络的主要特征。由于其采用超高频信号，信号覆盖范围会受限，故 5G 网络通信基站的数量将远大于 4G 网络。基站建设的越多，每个基站发射的功率就越小，基站所产生的电磁辐射就越低。而且基站越密集，手机离最近的基站就越近，手机的发射功率也越低，用户受到的电磁辐射反而越小。我国通信基站均执行我国电磁环境控制限值，据 B87022014 中的标准限值。对照世界卫生组织向各成员国推荐的国际标准，我国的电磁辐射标准更严格。因此，只要 5G 基站的建设符合国家标准，其周围的电磁辐射是可控的，不会对居民健康及环境造成不利影响。一问三，经常使用微波炉、电磁炉和电吹风，会受到电磁辐射危害吗？家用电器产生电磁辐射的频率和强度与其设计、制造工艺有关。微波炉利用微波加热食物。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微波炉包括组合型微波炉的特殊要求， GB4706.21200.8 规定，微波炉不应产生过量的微波泄漏，符合标准的微波炉不会对使用者产生健康危害。电磁炉采用磁场感应电流，又称涡流的原理，是器皿高速发热来加热食物。我国轻工行业标准电磁灶 QBT1236-2008 规定了关于电磁辐射的要求，只要按照生产厂商提供的说明书正常使用符合标准的产品，就不会产生危害。电吹风的电磁辐射主要来源于使用时电机产生的低频电场和磁场。根据对距1000瓦电吹风10厘米处的测量，电场强度为10至30伏米，磁感应强度为1至5微特斯拉，远小于电场强度为4000伏米和磁感应强度为100微特斯拉的国家标准限值。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人体通常距离电机20厘米左右，且一般不会超过半小时。家用电器产生的电磁辐射有一个明显的特性，随距离增加衰减得很快。所以只要适当控制使用时间，与电器保持适当距离，一般不会受到电磁辐射的不利影响。此外，由于家用电器待机时仍处于通电状态，会消耗电能，故在不使用时应关闭电源。疑问四：电子设备对孕妇、儿童的辐射危害更大吗？儿童处于生长发育期，孕期的前三个月是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做好电磁辐射防护是必要的，但也不必过度担忧。正规生产厂商的家用电器上市前均需通过有关部门的质量安全检验，在正确使用电器的前提下，无需采取额外的防护措施。不过孕妇、儿童在使用电器时应适当减少使用时间，增加使用距离。疑问五：边充电边使用手机辐射更大吗？手机通过电磁辐射实现其通信功能，但国内销售的手机全部达到了辐射低于 2.0 瓦千克赫尔的标准。边充电边使用手机，除手机正常使用时产生的电磁辐射之外，还叠加了充电过程产生的电磁辐射。但是只要使用的是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人体受到的电磁辐射还是可控的。疑问六：市面上的便携式电磁辐射检测仪测量精准吗？是否有必要购买？市场上能购买到的便携式电磁辐射检测仪大多为价格低廉、简易型的设备，在频率响应、动态范围、测量精度等电性能指标方面均无法满足环境检测对仪器的要求，也缺乏计量部门的检定证书，且其量值无法溯源到国家标准，所以不建议购买。挂幔接入术后必须距磁共振千里之外吗？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杨振坤。生活实例：王老伯今年73岁，长期患有高血压、血脂异常。今年年初因劳累后感到胸闷气促，他在上海某三甲医院住院行冠脉造影，发现有两只冠脉严重狭窄，植入了三枚支架。术后王老伯按时服药，症状明显缓解。近日王老伯又出现头晕不适，至医院神经内科就诊后，医生建议行头颅磁共振检查 MRI。 当听说王老伯曾做过心脏支架介入手术后，神经内科医生不确定他能否做 MRI， 让王老伯在检查前先询问放射科医生。王老伯到了放射科，医生又要求他去咨询心内科医生。王老伯一头雾水地回到家，将就诊的事情与老伴一说，老伴坚决不同意王老伯做磁共振检查，因为老伴五年前因心律失常安装了心脏息搏器，出院时医生曾再三叮嘱日常生活中需要防范电磁辐射。这下王老伯更手足无措了。近年来以冠心病为代表的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疾病 已成为威胁中国人健康的主要杀手，而冠脉内支架植入术已成为严重冠心病患者的主要治疗方法。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8年，中国大陆已完成95万多例冠脉内支架植入术，介入手数量已位居世界前列。冠脉支架是金属材质的，冠脉介入术后患者可否做磁共振 MRI 检查呢？冠脉支架术后一般可以做 MRI， 日常生活中辐射无处不在，家庭中电器、工作中办公设备等都会产生辐射，自然界也有辐射，但这些辐射剂量小，对人体健康无明显影响。电磁辐射对人体的伤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电效应，二是热效应。放射科医生对于冠脉支架术后患者行磁共振检查的顾虑主要在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大多数支架是金属材质，在磁场下会移位；二是金属支架在磁场下会发热。这些顾虑有必要吗？首先，冠脉支架牢牢地嵌在血管壁内，把狭窄的血管支撑起来，充分扩张释放的支架是不会发生移动的。同时，支架植入后会逐渐被新生的血管内皮覆盖内皮化，久而久之，支架与血管便融为一体了，更不会移动。其次，并非所有金属都是有磁性的，有磁性金属一般有铁、钴、镍等，大多数金属并不具有磁性，而且支架的金属丝远比想象中细，就算含有部分磁性金属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引力，也不会导致支架移位。金属支架在磁场下是否会发热呢？不可否认，在体外研究中，多数金属支架都会在磁场作用下发热，部分温度甚至会升高一摄氏度以上，但体内流动的血液会带走部分热量，轻微的温度升高不会产生不良影响。要不然，轻微的感冒发热支架就会被损害，岂非很可怕？因此，从理论上说，冠脉支架术后可以行磁共振检查。特别提醒，早在2010年，美国 ACCFACR-NASCISCM25 大权威部门发布的心脏 MRI 检查共识中，对于心脏内植入的器械做了专门的阐述。一、能否行磁共振检查，取决于置入物的金属材料。一般情况下，正规厂家的产品要求注明磁共振安全、磁共振不确定或磁共振不安全。二、非铁磁性的金属置入物，如不锈钢300系列、钛或钛合金，可直接行磁共振检查。若磁性的置入物因磁性很弱，一般不会移动位置，如血管内支架和金属瓣膜等，但最好在术后六周再行磁共振检查。三、大多数冠状动脉支架或外周血管支架都是弱磁性或无磁性的，且紧密地支撑着血管内壁，很难移动，特别是术后六至八周，支架表面已有内膜生长，变得更加牢固。四、目前认为 3.0 特斯拉或以下厂强的磁共振机上进行检查是安全的。支架材质决定 MRI 检查的安全时限，既然冠脉支架介入术后磁共振检查是安全可行的，为什么有些放射科医生还要一再确认支架的型号和放置支架的时间呢？难道刚做完手术不能接受磁共振检查吗？其实医生是想通过这疑问题了解到该患者所植入支架的材质、磁性及产品是否注明了磁共振检查安全性等信息。据不完全统计，当前国内冠状动脉支架手术中 30% 的进口支架主要以波士顿科技、美堆利、雅培这三家大公司为主， 70% 的国产支架以乐普、吉威、微创等三家医疗器械企业为多。一、波士顿科技的 Promus Element 支架由博古合金制造而成，植入支架后即可行磁共振检查。二、美堆利公司的 Endeavor Resolute 支架由钴镍合金 MP35N 制成， 支架在植入后即刻进行 1.5 或 3.0 特斯拉磁共振扫描，不会出现移动。三雅培的 Sense 系列支架由骨骼合金制成，在植入支架后进行 3.0 特斯拉以下的磁共振扫描下是安全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研究结果是以单个或重叠长度在68毫米以内的支架为前提的，大多数患者的病变长度不会超过这个范围。目前世界上所有应用于临床的磁共振最高场强不超过 3.0 特斯拉，绝大多数磁共振连续扫描时间均在6分钟以内。故对患者而言，这三个进口支架在植入之后即刻进行磁共振检查都是安全的。三个主要的国产支架，早期乐普医疗的 Partner 支架及微医疗的 Excel 支架，微创医疗的 FireRed IRD 支架的，都是由不锈钢316升制成的，一般在支架植入8周以后再行磁共振扫描。近年来国产支架的材质业已更新换代，已有骨骼合金材质的冠脉支架可以在术后即刻行磁共振检查。目前正在研发中的生物可降解支架，支架可在植入后2-3年内完全降解吸收，其材质是高分子聚乳酸，可以进行磁共振检查。延伸阅读，除冠脉支架外，心脏瓣膜、起搏器、颅内动脉瘤夹、牙科植入物、输液泵和瘤质导管等体内植入物是否会影响磁共振检查的安全性呢？中华医协会发布了磁共振成像安全管理中国专家共识2017，对11类体内植入物的磁共振检查提出了建议。有兴趣和需要的读者可以登录网站 www.mrisafety.com 查询各类植入装置的磁共振检查安全信息。避开七个误区，让冬季护肤不踩雷。作者：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皮肤科李福伦。皮肤作为人体的第一道防线，常年经受风吹雨打，兢兢业业地守护着人体的健康。冬季气候寒冷干燥，皮肤也应得到更细致的呵护。当前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护肤秘籍让人应接不暇，注重皮肤健康的朋友们纷纷效仿，而一些错误的护肤方法也在不知不觉中伤害着皮肤健康，好心办了坏事。误区一，冬季气温低，洗脸洗澡的温度越高越好。正解，洗护时水温控制在34-35摄氏度为宜。冬季气温较低，用热腾腾的水洗脸，洗掉一身寒气，确实令人感到舒服。不过不少人在洗脸洗澡时习惯用热水把皮肤烫到通红才觉得过瘾，这种做法并不可取。人体皮肤的表面温度为 36.1-37 摄氏度，皮肤能承受的最高温度约为 46.5 摄氏度。有些人对水温的耐受度较高，认为自己是不怕烫一族，但其实与热水直接接触的皮肤却未必这么认为。过高的水温会造成皮肤油脂过度丢失，毛细血管与毛孔扩张，长此以往皮肤将失去光泽及弹性，产生皱纹，加速衰老。误区二，冬季皮肤缺水，护肤品越多越好。正解，过度护肤会使毛孔堵塞，结果得不偿失。毛孔是人体重要的排泄器官之一，主要排出汗液、水分以及皮脂腺分泌的皮脂。涂抹过多滋润型护肤品，尤其是霜剂、油剂等，会加重皮肤负担，导致毛孔内分泌物排出受阻。皮脂和汗液长时间堆积在毛孔内，易招致螨虫和细菌滋生，引发炎症，最终导致痤疮、毛孔粗大等一系列皮肤问题。凡事过犹不及，护肤也是一样的道理。虽然冬季气候干燥，但也应该给皮肤足够的呼吸空间。一旦发现涂抹护肤品后脸上痤疮增多，不妨想一想 是否该给皮肤适当减负了？误区三，油性肌肤不必使用任何保湿或滋润类护肤品，就算在冬季，皮肤也可保持全裸状态。正解，无论什么肤质，给皮肤穿件背心更贴心。所谓油性肌肤，是指皮脂腺分泌功能比较旺盛，导致面部常年泛油，看起来十分滋润的皮肤状态。尽管油性肌肤人群看似不缺油，但其自身分泌的油脂并不能完全替代护肤品中的保湿成分。冬季干燥，无论油性、中性还是干性皮肤的含水量均减少，油性皮肤只是皮肤自身分泌的油脂较多，掩盖了干燥缺水的表现而已。正如中医所说的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人们认为夏季天气炎热，常不注意养护阳气，贪凉饮冷，反而易在夏季导致阳气耗伤。油性皮肤的养护也是这样，万万不能因为皮肤油脂分泌较多，便误认为自己不可能存在皮肤缺水的问题，从而忽视了皮肤的保湿工作。误区四，冬季皮肤干燥，化妆前应敷个面膜，让肌肤喝饱水。正解，化妆前敷面膜易引发皮肤问题。冬季皮肤干燥，上妆更易出现卡粉、浮粉等现象。不少爱美的女性为了让皮肤恢复水润细腻，喜欢在化妆前先敷个面膜。殊不知，这种做法虽然带来了精致的妆容，却会对皮肤造成一定伤害。皮肤是人体的第一道防线，而角质层则是皮肤的第一道防线。正常情况下，角质细胞层层叠叠地覆盖在皮肤表面，阻挡了外界有害物质的刺激。喝饱水的角质细胞就像一颗颗被泡发的豆子，变得圆润饱满，细胞之间空隙变大，使彩妆中的香精、防腐剂、重金属以及外界的尘埃等更易向内渗透，引发一系列皮肤问题。误区五，冬季的太阳没有杀伤力，外出无需防晒。正解，防晒不分阴晴寒暑，冬季同样应注意防晒。对皮肤有害的紫外线主要为 UV 和 UVB。UV 常使皮肤晒黑，造成皮肤光老化。UVB 易造成皮肤晒伤，表现为红斑、晒黑等。人们常用太阳光的热效应来评判日晒强度，而紫外线并不能产生大量热效应，让人产生冬季寒冷、体感温度不高，因此不需防晒的错觉。殊不知，冬季晴天较多，云层稀薄，紫外线更容易对皮肤造成伤害。因此，不论晴天、阴天，都应做好防晒工作。误区六，冬季干燥，不必担心湿疹找上门。正解，湿疹的病因与肝有关。现代医学认为，湿疹是一种多因素引起的迟发型变态反应，慢性疾病、内分泌疾病、精神因素以及日光、寒冷、干燥等各种刺激均可引起湿疹。中医认为，湿疹主要由气阴两虚、血虚风燥等原因引起，湿热困于外，血虚不能滋养肌肤，由于阴虚而内生风燥。简言之，是外湿内干，从而出现瘙痒、脱屑、渗液等一系列症状。湿疹虽表现为有大量渗液的湿性病变，但病因却与肝密切相关。冬季干燥，皮肤含水量减少，更易对外界刺激产生反应。日常生活中，不仅要注意皮肤补水，也要注意养阴，不可一味贪热。湿疹患者应避免频繁清洗，而使皮肤损害加重，必要时可局部涂抹润肤露。误区七，冷空气刺激易使皮肤过敏，易过敏人群可口服抗过敏药预防过敏。正解，是药三分毒，抗过敏药物不可久服多服。首先，抗过敏药有头痛、口干、嗜睡、眼部不适等副作用，长期过量服用还会增加肝肾功能损伤的发生风险。目前常用的抗过敏药物大多仅适用于过敏急性期的治疗，不 适合长期、大剂量以及预防性用药。其次，预防过敏应从找到并远离过敏源、规律锻炼、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做起。长期口服抗过敏药不仅不能起到预防的效果，还易引起药物耐受。当真正需要抗过敏药物治疗时，反而可能遭遇无药可用的状况。已经发生皮肤过敏的患者，应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抗过敏药物治疗，症状消失后应及时停药。三高人群电饭煲真有那么神吗？作者：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蔡红林。前些日子，一款针对三高人群研发的电饭煲成了当红炸子鸡，引发了一场网络大讨论。厂家声称，这款电饭煲可以让三高人群敞开肚子吃饭，保证血糖不升高。真有那么神吗？在三高人群电饭煲的消息刚出现时，很多人认为它是一款脱糖电饭煲。脱糖电饭煲并非新鲜事物，很多家电企业都有类似产品。所谓脱糖技术，就是把米蒸到半熟，沥掉溶解在米汤中的支链淀粉，然后再把大米继续蒸熟。这样一来，与被沥除的支链淀粉相比，保留的直链淀粉能使血糖升高更加平缓，从而有助于控制血糖。虽然脱糖电饭煲是否确有其效尚无定论，脱糖技术也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这款新的三高人群电饭煲并未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创新，只是将大米饭换成了更健康的糙米发芽饭而已。发芽糙米是什么谷类？虽品种多样，形态各异，但是基本结构相似，都由谷皮、糊粉层、胚乳和胚芽组成。我们通常食用的精白米主要是谷类的胚乳，成分以淀粉和蛋白质为主，含有少量脂肪和矿物质，基本不含膳食纤维，血糖生成指数较高。糙米是一种全谷物，包含了种子的完整结构、胚乳、胚芽与谷皮，富含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脂肪、膳食纤维、钙、磷等矿物质，营养价值较高，血糖生成指数较低，因此更适合三高人群食用。但是糙米在蒸煮过程中，谷皮难以煮烂，口感较为粗糙，大量食用易引起消化不良，所以选择食用糙米的人很少。发芽糙米是将糙米除杂、龙骨后，放入30摄氏度温水中浸泡24小时，待幼芽生长至 0.5 至1毫米时的谷类食物。糙米在发芽过程中，植酸在植酸酶作用下被降解，提高了摄入后的消化吸收率。淀粉也逐渐降解为还原糖，相较于糙米口感更好，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发芽糙米好在哪里？糙米吸水后，在酶的作用下，胚乳中的干物质转化为可溶性物质，还原糖含量、总蛋白质含量、可溶性蛋白含量较糙米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同时产生多种对健康有益的生理活性物质，如甘膦氨基丁酸 GABA、 谷胱甘肽 GSH、 谷维素、酰化、甾醇糖苷 ASG 等。发芽糙米中最重要的生理活性物质就是 GABA， 其含量与未发芽糙米相比高 1.3 倍，是精白米的 7.6 倍。研究表明，摄入 GABA 能使胰岛素释放量增加，更有利于糖尿病患者稳定餐后血糖。用发芽糙米喂养大鼠19天后，其血糖水平更加平稳。此外，发芽糙米还被证实具有降血脂、减少心血管损害、抗氧化等作用，对血脂、血糖、血压以及肝肾功能异常的人群有积极的保健作用。膳食营养关键在于食物选择发芽糙米对健康有益，但是在过去，生产发芽糙米过程比较繁琐，周期较长，因而限制了它的普及。人工制造发芽米，首先要将洗净的糙米在18至24摄氏度条件下 用清水浸泡2至4小时，再在35摄氏度条件下催芽11至25小时，最后将萌芽后的糙米在40至50摄氏度条件下干燥4至12小时，方能得到合格的发芽糙米。而厂家声称，这款三高人群电饭煲通过黑科技，在调整温度、压力、湿度等发芽条件的基础上，缩短了发芽时间，能够一键煮好糙米发芽饭，让大家更方便地吃到发芽糙米。这款电饭煲是否名副其实，还有待消费者的检验，但单就食材选择而言，发芽糙米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食物。科技发展可以拓宽我们选择食物的范畴，但膳食营养的最终落脚点还是选择健康的食物。三高人群依旧不能敞开肚子吃发芽糙米，虽好处多多，但是三高人群即使有了这个发芽神器，也不能敞开吃。此款电饭煲对于三高人群来说只是锦上添花，而并不是不可或缺。高的膳食纤维、抗氧化剂等活性物质广泛的存在于自然食物中，如茶、发酵制品、新鲜蔬果等，没有哪一种食物可以满足人体所有的营养需求，就算是发芽糙米也应该选择多种糙米换着使用，不同底物的杂粮发芽后所形成的营养物质存在差异，这是其一。其二，超重、肥胖是引起代谢综合征的危险因素，控制理想体重是三高人群的终身奋斗目标。任何食物都不能无限量的食用，特别是主食。发芽糙米虽然升高血糖的速度较慢，但能量并不低。三高患者应根据自己的病情，在营养医师的建议下，控制总能量摄入，合理搭配膳食。选择合适自己的食物才是最重要的，不要指望一种食物或一种技术就能治疗疾病。延伸阅读发芽糙米中的生理活性物质，依甘氨基丁酸 GOBO 除能够稳定血糖外，还具有降低血压、增进肝功能、健脑抑制、抗癫痫、降血压等功效。二，谷胱甘肽 GSH 具有抗氧化作用，能与进入人体的有毒化合物、重金属离子或致癌物质结合，使其排出体外，起到中和解毒作用。三，谷维素能降低血清甘油三酯及总胆固醇含量，还能促进血液微循环，清除自由基，稳定血糖，抑制癌细胞生长，调节中枢及心脏自主神经。四，鲜化甾醇糖苷 ASG 可通过降低血清胆固醇以减少患心血管病的风险，改善糖尿病神经病变和心血管疾病并发症造成的损伤。老年人，你接种肺炎疫苗了吗？作者：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主任医师胡佳瑜提到，接种疫苗人们往往认为是儿童的专利，其实不然。为了预防很多严重的或有潜在致命可能的疾病，成年人、老年人同样需要接种疫苗。2013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启动了老年人肺炎疫苗接种项目，为6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接种肺炎疫苗。老年人为什么需要接种肺炎疫苗？肺炎链球菌，又称肺炎球菌，有90多种血清型。感染肺炎链球菌，可导致无症状的鼻咽不定植，或症状严重程度不一的鼻窦炎、中耳炎、脑膜炎、菌血症、肺炎等疾病。不同人群感染肺炎链球菌的风险不同，发病率和病死率呈年龄两极化，婴幼儿和老年人感染肺炎链球菌的风险较大。随着年龄增长，人免疫系统功能不断下降，各类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有所增加，患严重肺炎球菌性疾病的风险亦有所增加。研究表明，糖尿病患者患侵袭性肺炎球菌性疾病的风险是健康成年人的6倍以上，慢性肺部疾病患者患侵袭性肺炎球菌性疾病的风险 比健康成年人增加7倍。此外，肺炎球菌性疾病以抗生素治疗为主，越来越多耐药菌株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肺炎链球菌感染越来越难治。老年人接种肺炎球菌疫苗可以有效预防肺炎球菌性疾病，用低成本获得安全保障。老年人如何接种肺炎疫苗？目前国内市场上有两类肺炎球菌疫苗，13价肺炎多糖结合疫苗 PCV13 和23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 PPV23。世界卫生组织推荐 PPV23 用于老年人、有慢性基础性疾病的2岁以上儿童以及成年人的肺炎链球菌性疾病的预防。肺炎球菌性疾病免疫预防专家共识2017版也建议老年人接种 PPV23。 PPV23 包含23种血清型及血清型1,2,3,4,5,6B七法拉、8,9N,9伏、10A,11A,12法拉、14,15B、17法拉、18C,19A、19法拉、20,22法拉、23法拉和33法拉的肺炎球菌抗原，涵盖了导致肺炎球菌性疾病的最常见血清型，每剂 0.5 毫升，含上述各型多糖25微克，无佐剂。接种程序60岁及以上老年人和2-59岁半高危因素者只需接种一剂 PPV23。 免疫功能正常者无需负重，免疫功能受损者可以在5年后负重。禁忌症对 PPV23 疫苗中任何成分过敏者禁用。如果既往接种 PPV23 出现超敏反应，禁止再次接种。发热、急性感染、慢性病急性发作期者应推迟接种。由于继发性细菌性肺炎是流感大流行期间或流行后以及季节性流感重要的致死因素，故 PPV23 可与流感疫苗同时接种。接种肺炎疫苗的误区。误区一，接种肺炎疫苗后就不会得肺炎。肺炎疫苗并不能预防所有的肺炎。首先，肺炎可由病原微生物、理化因素、免疫损伤、过敏及药物所致。细菌性肺炎是最常见的肺炎，其中以由肺炎球菌引起的肺炎最为多见。肺炎疫苗只针对肺炎链球菌引起的肺炎。其次， PPV23 无法 100% 预防肺炎球菌导致的严重感染，预防效果为 80% 左右。误区二，接种肺炎疫苗会导致肺炎。 PPV23 所含成分为肺炎球菌荚膜多糖，荚膜多糖是肺炎球菌表面的一种成分，可刺激人体免疫系统产生抗体，但无致病力，故不会导致肺炎球菌感染。误区三，曾患肺炎者无需接种肺炎疫苗。肺炎可由多种因素引起，患过肺炎若未证实为肺炎球菌所致，仍应接种肺炎疫苗。东补二宝，板栗、核桃。作者：山西省中医院内科教授冯明。核桃和板栗是很多人冬天非常爱吃的两种小零食，外形都十分饱满可爱。不要小看这二宝，它们可不光能用来解馋，还有补益作用。栗子，栗子也称板栗，被称作干果之王，是秋冬养肾第一果。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方》中记载，栗肾之果也，肾病宜食之。明代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说，栗治肾虚，腰腿无力，能通肾利气。苏辙也曾写服栗诗，称颂咀嚼生栗子，治疗他老来腰脚病的食疗功效。栗子味甘性温，无毒，入脾、胃、肾三经，有益气补脾、后肠胃、补肾强筋、活血止血的功效。冬季主藏肾藏经，中医理论将肾脏与四时中的冬季相对应，冬季养肾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保健功效。随着年龄增长，人体的肾气会逐渐衰退，出现腰膝酸软、 筋骨疼痛、牙齿松动、尿频、月经不调等症状。栗子是常用的补肾食材。栗子的吃法非常多，如生食、煮食、糖炒，也可以做菜、加工成糕点等。用栗子熬粥有健脾胃、增进食欲之功，适合脾胃虚寒的人食用。验方锦囊：栗子猪肾粥，栗子10个去壳，粳米60克，猪肾去筋膜，切小块，过开水烫3分钟，100克，共煮粥食，具有补肾、健脾的作用，适用于腰膝酸软、脚弱乏力等症。百栗止咳汤：栗子100克，去皮壳，玉米须20克，陈皮10克，贝母10克，水煎服，具有健脾止咳的功效，主治慢性支气管炎、咳嗽痰多、胸闷气短等症。核桃，核桃又名胡桃、与榛子、杏仁、腰果，并称为世界四大坚果，因营养丰富，有万岁子长寿果、养生之宝的美誉。中医认为，核桃性味甘温，有补肾温肺、润肠通便的作用。肾阳不足、精神萎靡、腰膝冷痛、尿频及肺虚久咳之人适合食用。神农本草经将核桃列为清身益气、年年益寿的上品。红枣加核桃是山西名特产之一，是一种将包好的核桃仁加在剖开的红枣干枣里的味美又简便的食品。核桃补肾益气，红枣补脾养血，功效互补，可作为早餐点心、休闲食品等。验方锦囊：核桃补肾膏，核桃仁250克捣烂，补骨汁60克九蒸，黑芝麻60克炒，五味子30克，枸杞子60克，共研碎末，加蜂蜜250克调匀食，每次2匙，开水调服，一日2次，具有补肾定喘的作用，适用于肾虚喘嗽、腰腿疼痛等症。排石蜜：核桃仁500克烤黄，鸡内茎250克，泡仁细末，蜂蜜500克，将核桃仁、鸡内茎研细成粉，投入熬化的蜂蜜中搅匀，再熬5分钟装瓶，每次服一汤匙，每日3次，服后多饮开水，15-30日为一个疗程，适用于肾结石的辅助排石。乌大糖：核桃仁250克，黑芝麻250克，红糖500克，可根据个人口味增减。红糖加水熬制稠后，加入炒香的黑芝麻、核桃仁，搅拌均匀后装盘，摊平晾凉，用刀划成小块后装瓶，早晚各13块，具有改善白发的作用。专家提醒：栗子虽味美，别贪嘴，栗子多食滞气，影响消化功能，且其含糖较高，多食影响代谢，糖尿病患者更应注意。一勺核桃半勺油，核桃属于高热量食物，每天食用最好不超过40克。发苦：有哈喇味的核桃可能含有致癌物质黄曲霉毒素，一旦吃到应马上吐掉。是疲劳和干眼症是一回事吗？作者：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王一新。生活实例：黄先生不到40岁，视力一向很好，近来他常感到眼睛一疲劳，看书不一会，书上的字就模糊了，勉强再看下去，还会出现重影，眼睛经常干涩、发胀。一日，黄先生与同事小刘闲聊时说起这个问题。小刘听罢立即说道：我的眼睛也经常干涩，有时还发痒，有异物感，干脆我俩一起去医院看看吧。于是他们结伴来到眼科就诊，医生仔细询问了病史，详细检查了他们的眼部情况后，向他们解释了眼睛不适的原因。虽然黄先生与小刘都有眼睛干涩、易疲劳感，但他们患的却是不同的眼病，分别是视疲劳和干眼症。这是为什么呢？视疲劳可能发生视而不见，视疲劳是一种症状。许多患者在持续用眼一段时间后，觉得眼睛酸胀，这种感觉有时在眼球，有时在眉间，闭眼休息片刻后， 症状常可缓解。是疲劳的产生与外界环境、工作时间有关。大多数于近距离工作时发病，闭目休息一下，不是症状可缓解。在昏暗光线下进行近距离作业，工作目标过于精细，工作背景反差不够，印刷字过小或模糊，书本的纸质灰暗，周围环境过暗而注视物异常光亮，人体质衰弱或精神疲劳等等，这些均可诱发视疲劳。除外部诱因外，远视、散光、老视、隐性斜视、眼肌不平衡等都可能使眼睛为了看清东西而过度调节，引起眼内、眼外肌肉使用不当或过度紧张，构成产生视疲劳的内因，其中以远视最为常见。真性近视一般不会产生视疲劳，但近视过度矫正、远视和老视的矫正不足或过度矫正，所配眼镜的光学中心与戴镜者的瞳孔间距不一致或方位不正确，尤其度数较高时等，都易引发视疲劳。视疲劳的程度与客观检查结果并不总是一致的，其严重程度与患者的敏感性有关。同样度数的屈光不正或眼斜视患者，有的很容易出现视疲劳，有的却无明显症状。黄先生是因远视产生的视疲劳，年轻时眼睛的调节能力强，所以之前未出现视疲劳症状。干眼症，眼睛闹汗灾，眼球表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泪膜，对保持视觉清晰、眼睛滋润至关重要。干眼症是泪膜稳定性下降，致使眼部不适的总称。常见症状有视疲劳、异物感、干涩感，有些患者还可出现烧灼感、眼胀、眼痛、畏光、眼红等。干眼症大致可分为泪液生成不足型和蒸发过强型。打个比方，眼睛好比一块水田，灌溉过少或阳光暴晒，都可能导致水田干枯。眨眼又称为睡目动作，分为主动和随意两种。前者可使眼表组织避免与外界的损伤因素接触，后者是形成稳定泪膜的重要条件之一。一般来说，正常人每5至10秒就要眨一下眼睛，将泪膜均匀地涂布于眼球表面。小刘因工作需要，成天对着电脑，目不转睛，长此以往，必然被干眼症盯上。仔细分辨，对因治疗视疲劳和干眼症的有些症状类似，包括眼睛干涩、易疲劳、眼红、眼痒和异物感。视疲劳患者需通过一系列检查追查原因，验光是必不可少的检查步骤。患者需佩戴度数正确、大小合适的眼镜，阅读时应有明亮的照明，工作环境光亮及对比度合适，不要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干眼症患者多是泪液缺乏和蒸发过强两种因素并存。患者先要消除诱因，平时避免长时间使用电脑，注意用眼卫生。必要时可遵医嘱使用热功泪液滴眼，缓解干眼症状。血糖降了，为何疼痛却加重？作者：山东省济南医院糖尿病诊疗中心主任医师王建华医生手记。52岁的张先生因口渴、多饮、乏力、消瘦十余年，伴双足麻木、疼痛半年入院。检查发现，他的空腹血糖和餐后两小时血糖分别高达 14.6 毫摩每升、20.6 毫摩每升，双侧足踝反射减退，神经传导速度测定提示双下肢颈神经和腓神经传导速度减慢，被诊断为糖尿病伴周围神经病变。经胰岛素强化治疗及营养神经、改善微循环等治疗一周后，张先生的血糖控制达标了。但双下肢的麻木、疼痛症状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明显加重。这是什么原因呢？血糖快速下降，可诱发急性神经痛，长期高血糖，可导致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以对称性感觉神经病变和自主神经病变最常见，其症状变化往往是一个从无到有，由轻变重，逐渐加重的慢性过程。张先生的疼痛症状 在血糖迅速得到控制后突然加重，有别于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而是一种由快速降糖所诱导的急性神经痛，胰岛素相关性神经炎。此类疼痛并非胰岛素治疗后所特有，口服降糖药甚至严格控制饮食亦可诱发胰岛素相关性神经炎，包括急性感觉神经和自主神经病变，以前者多见，患者通常在血糖快速下降后数小时至数周内突然出现之端剧烈疼痛，夜间尤甚。部分患者可同时合并自主神经病变，表现为直立性低血压、晕厥、心律失常、饱胀感、腹泻、便秘、汗腺分泌异常、性功能减退等。疼痛特点，出现快、程度重、范围广，可自行缓解。与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相比，胰岛素相关性神经炎引起的疼痛出现更快、程度更重、范围更广，不仅是四肢累端，还可累及躯干及全身。不过，胰岛素相关性神经炎具有自限性，疼痛症状一般可在数月内逐渐自行缓解，两者有时可以合并存在，多见于在原有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基础上，由快速降糖而诱发胰岛素相关性神经炎。张先生就属于这种情况。胰岛素相关性神经炎的发病机制未明，迄今无特效治疗方法，以对症治疗为主，患者可以酌情选用营养神经的药物，如维生素 B12, 改善微循环的药物，如前列腺素 E1, 抗氧化应激的药物如硫辛酸，以及抗神经痛的药物如加巴喷丁、普瑞巴林、卡马西平、杜洛西汀等。这些治疗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疼痛，但通常不能完全解除疼痛。专家提醒，胰岛素相关性神经炎由降糖速度过快、幅度过大所致，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在降糖治疗过程中，临床医生一定要注意从小剂量起始，循序渐进地调整药量，使患者血糖阶梯式逐渐下降。患者也要注意勿自行增加药物剂量，以免血糖大幅波动。请远离偏食型健身。作者：四川省骨科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医师罗小兵。有调查表明，在健身者中，偏食型的健身方式相当普遍。所谓偏食型健身，是指运动中过于偏爱某些运动项目、运动形式和训练部位等。营养学家非常强调均衡营养，不挑食、偏食，运动锻炼也一样。参加体育锻炼时，应当全面协调发展身体各项素质，如力量、耐力、柔韧性、心肺功能、平衡协调能力等。偏食型健身很难充分发挥体育运动的积极作用，甚至易造成损伤，得不偿失。偏食型健身两大危害健身效果打折扣。偏食型健身者往往偏爱某一种锻炼方式，而忽略了其他方式。例如，现在非常流行到健身房撸铁，撸铁是抗阻训练的一种。很多撸铁者很注重发展爆发力，而忽视了耐力的训练。事实上，爆发力和耐力应协调发展，如四肢需要爆发力，而维持核心稳定的躯干部深层的小肌群需要耐力。很多大腹便便的人们希望通过做大量仰卧起坐减小腰围，这也是一种偏食行为，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单纯腹部运动难以持久，动用的肌群也有限，只有长时间有氧运动才能很好的燃烧脂肪，如跑步、骑车、划船等运动使用肌群多且维持较长时间，这些运动项目才是减肥首选。增加运动损伤风险，许多运动爱好者喜欢长期从事某一种体育项目，他们认为专业运动员都有自己的专项，业余爱好者如果长期训练一个项目，也能让自己达到较高的水平。这种想法看似正常，但从维护健康的角度讲却并不科学。研究表明， 长期从事某种体育项目，发生相关运动损伤的风险会明显升高，这点在专业运动员中体现得非常明显。网球肘、跑步膝、足球踝、游泳肩等，其实都是长期从事单一运动项目所致。以热门的马拉松运动为例，长跑运动对心肺功能益处良多，但容易引起关节、肌肉、韧带等部位的损伤。长跑时，人体双下肢不断重复支撑、蹬地、摆动、落地缓冲动作，长期固定的运动模式使下肢肌肉紧张、疲劳，增加受伤风险。做大量仰卧起坐者也容易发生运动损伤，不仅导致腹肌酸痛和僵硬，强行坚持还容易导致动作变形和其他肌肉代偿，增加椎间盘的压力。很多锻炼者重视力量训练，忽视柔韧性的锻炼，而柔韧性不足是运动损伤发生的高风险因素。运动要坚持全面、平衡原则，每一位健身者在运动过程中都要注意以下问题：一、注重身体素质的全面协调发展，既要锻炼爆发力、速度、灵敏等竞技体适能，也要兼顾耐力、平衡、心肺能力等健康体适能；二、从事的锻炼项目要多样化，即便长期只坚持一种运动，也要通过运动强度、频率、节奏等变化，让身体得到更全面的锻炼。三、不要长期只锻炼一个部位，运动中力求动作规范，避免局部负荷过重。四、重视运动的完整性，运动前应慢慢热身，运动后应做拉伸放松练习。日式料理中的生鸡蛋安全吗？作者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赵立超。在日本，生鸡蛋拌饭是一种很流行的吃法。一碗热腾腾的米饭，淋上一颗生鸡蛋，再加点酱油，不到一分钟就能做好，且味道还很不错。热米饭让生鸡蛋稍微凝固，鸡蛋绵滑的质地又使白米饭的口感不那么生硬，不仅不腥，还能激发出它特有的香味。如今，国内很多餐厅也推出了类似的吃法，但消费者接受度似乎并不高。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中国消费者担心生鸡蛋的卫生问题。这种吃法到底有没有安全隐患呢？什么样的鸡蛋才可以生吃呢？沙门菌，污染鸡蛋的元凶，在我国有 70% 至 80% 的细菌性食物中毒是由沙门菌引起的。人一旦摄入被沙门菌污染的食物，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头痛、胃寒和腹泻等食物中毒症状。沙门菌并不是一种细菌的名称，而是一类细菌的统称。其中，鼠伤寒沙门菌、猪霍乱沙门菌、肠炎沙门菌等是引起人类食物中毒的主要致病菌。沙门菌分布非常广泛，大型养鸡场非常容易传播该菌，且养殖规模越大，沙门菌的传播能力越强。沙门菌存在于鸡的肠道、卵巢和输卵管中，会在鸡下蛋的过程中附着在蛋壳上，随后污染鸡蛋内部，造成致病菌传播。有些类型的沙门菌会让鸡出现疾病症状，而有些类型则不会，故无法通过观察鸡的状态来判断其是否感染沙门菌。美国曾经在沙门菌上吃过大亏，所以目前管理非常严格，养殖规模超过3000只的养鸡场所出产的鸡蛋必须经过清洗才能进入市场，且在销售和消费环节鸡蛋应低温储存。生食鸡蛋有要求鸡蛋能否生吃，关键在于其养殖、加工、流通过程是否符合标准。先来了解一下标准化养殖过程是什么样的。一般来说，高产蛋鸡养殖采用的是育雏和育成一体化方式。何时育雏，何时补光，刺激雏鸡生长，何时让鸡下蛋，都有一套严格的规定，不论散养还是喂养，都应遵守这个规定。当雏鸡长到150天左右，体重达到约1700克， 就开始下蛋了，生蛋率为 50%， 长到210天时，鸡的体重约为1750克，生蛋率可达 94%， 此时是下蛋的高峰期，且鸡蛋质量最好。到了近600天，鸡的生蛋率降到 80% 时，这些鸡就要被淘汰了。除了时间上有严格规定外，养殖条件也有相应要求。蛋鸡的养殖采用一体化笼养方式，温度、光线、环境卫生等都由电脑系统控制，鸡所食用的饲料也是经过科学调制的。这样严格的育雏、育成、饲养标准，基本上可以从源头上保障鸡蛋的安全。除了从源头严格把关之外，对鸡蛋在清洗、包装、运输、销售等过程中的质量也要进行严格控制。刚下的蛋要先进行清洗，然后立刻进入冷链，在低温下储藏，防止细菌入侵与繁殖。接下来鸡蛋被配送至客户手中，这一过程应尽量减少储藏、运输的时间，以保证鸡蛋的新鲜。只有按照上述要求生产和储运的鸡蛋才可以生吃。在美国和日本，鸡蛋从生产到消费各个环节的质量把控都更为严格，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生吃鸡蛋的安全性。国内生鸡蛋的流通模式大多为批发市场加农户，很大一部分消费者买到的生鸡蛋只是普通的纸箱包装，鸡蛋表面还残留许多细菌甚至粪便。有研究表明，我国鸡蛋及其制品中沙门菌检出率达 3.9% 至 43.7%， 而可以生食的鸡蛋要求不得检出沙门菌、大肠杆菌和菌落总数也需达到即食产品水平。按这个标准，我国绝大部分鸡蛋达不到可以生食的级别。如果直接生食鸡蛋，发生沙门菌感染的风险很大。鸡蛋应该做熟吃，在我国生吃鸡蛋危险系数较高。除了生鸡蛋拌饭、石锅拌饭、寿喜锅等看得见生鸡蛋的食品外，还有一些食品中的生鸡蛋是看不到或不显眼的，包括家庭自制冰激凌、糖心蛋、单面煎制的煎蛋等。其实就算是食品安全有保障的鸡蛋，也最好不要生吃，因为生鸡蛋的蛋白质结构致密，很难被充分消化吸收，生鸡蛋的消化吸收率比熟鸡蛋低 30% 至 50%， 生鸡蛋中还含有蛋白酶抑制剂，会进一步阻止蛋白质被消化和吸收。所以生吃鸡蛋不仅令鸡蛋的营养价值打折扣，也会给消化系统带来负担。而鸡蛋做熟后，蛋白质结构由紧密折叠缠绕状态变得疏松，更易被人体消化吸收。总而言之，只有标准化的养殖和加工技术可以保障安全性时，鸡蛋才可以生吃。且从营养的角度来说，生吃鸡蛋并不科学，做熟吃才能保证营养不被浪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